今天我们开始讲罗马书的下一半。所谓罗马书的下一半呢，一般的人都把它从第八章断起。第八章之后，因为正好十六章嘛，前面一半是第八章，大部分呢把罗马书分成两段都从这里开始。但事实上九章、十章、十一章的地位到底怎么样决定啊，这个近代的学者有更多的考虑。这样分的原因，第八章断的原因，因为第一章的第八章很清楚的，也很具体的，已经说明了神整个的救恩计划。我们呢，过去花了十几个礼拜，大概十二个礼拜吧，还是十三个礼拜，来讲明这些事情。那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有相当深的领会，保罗对于救恩的认识，的确是不同凡响。他可以从旧约一直看见神最原初的心意，要拣选有信心的人。就是因信称义，那个简单的说明啊，神拣选或者说神命定用信心的方法，叫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个人的表现。所谓行为呢，就是行善或者我们个人遵守律法，只是这方面来说的。所以到第八章已经相当清楚地说到因信称义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又有第九章到十一章这一段的话呢？有些人试着把九章到十一章当作一个跨骨，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的解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说的认为说呢，从第八章可以直接到十二章，因为十二章很有名的一节二节的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两个字是根据什么呢？有人就说，因为九章到十一章是一个跨骨，所以第八章之后直接可以到第十二章。但近代的学者对这个看法呢有一些疑问，因为如果保罗是岔出去到了第八章末了岔出去讲到拣选的问题，那未免也岔出去太长了一点，有三章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一的经文，而且保罗又转回到他最早前面第八章前面八章里面所讲的许多事情。所以近代的学者呢，因为第九章的定位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呢，简单的来说，过去的学者都认为保罗为什么岔出去呢？因为这是保罗个人对以色列人负担，他是犹太人他说救恩呢先是到了犹太人，先从西利然后到西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西利尼人，是第一章保罗所讲的话。所以呢，他个人基于对骨肉之亲的负担，有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分辨，那么表明他没有放弃他自己本国的同胞。从这个观点来看，不过是保罗对于他本族人的一种关怀而已。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呢，那么第九章到十一章的确是个括弧。但是呢，这个问题所产生来的关系是相当大的。那么一般人对于保罗的写这章这三章圣经呢，认为是他要说明以色列人暂时背弃，并不是表明神旨意的不能贯彻反而是因为人的不信证明神的信实。那这里面基于两种不同的看法，到底尤其是特别是在时代论的这些学者们来看，因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完成他拣选的计划，也就是说没有借着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到万邦，所以必须兴起教会，所以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人地位。而时代论的学者们呢，从这里发展出来神在每一个时期中间救恩的方法不一样，而有了过去在以色列时代是凭借律法，假如你能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而到了新约时代把律法放弃了，而赞成用信心的作为所以这里呢，这个时代论的论点虽然也是凭着信心，但是信心的内容和凭借有了改变，这是都关系到九章、十章、十一章地位。这个所以呢，新一代二十世纪以后，二十一世纪学者开始考虑到罗马书整全性的问题，就讲到呢这个第九章跟第八章前面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的议题。那这个问题呢， 在我去过去一段时间在高雄一个神学院讲到这个罗马书中神学议题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因为当他讲到拣选的问题，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不光是能从九章十章十一章讨论，需要从整个第一章开始来看整个的思想，保罗的思想。也可以说在这里保罗提出来神学的观点呢是整全的，并不是仅仅在九章十章十一章才提到以色列人拣选的问题，也不是在九章十章十一节才提到外邦人蒙拣选的问题，都不是。所以这个整个的说法呢，尤其到第十章末了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追求义反而没有得到，他们凭借律法不凭信心。所以呢，新的学者比较新一代上一个世纪的学者，这一百年来多半认为九章到十一章真理呢可以深入解释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议题。换句话说，第一章第五节提起来的福音是什么，第六节第七节啊，还有第四章还有第八章二十九三十那两节讲到神的旨意啊，我们讲的五个经链神拣选的问题，这些呢都在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才有答案啊。那么这个答案呢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却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大的架构，让我们知道神的拣选的工作指的是什么来说的。以上我讲三点呢，第一点，有一种看法，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保罗个人的负担。第二看法，说明神的暂时放弃以色列不表示神旨意不改变，这个在第九章特别清楚。第三个看法呢，讲到关联性，认为整全的啊。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观点，也是在九章十章十一节看得出来，尤其第九章他提到一个点呢，就是福音跟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分家。所以既然福音啊是从犹太人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有一个整全性，他不会，保罗不会只讲犹太人背弃，那么外邦人蒙拣选，那么犹太人怎么办呢？并且这里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神对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旨意能不能贯彻，是一个变成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跟福音分开，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从以色列人神的应许中间分出来的福音，不是福音改道，而是神一贯呢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应许的救恩，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福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第五个论点要提出来的，就是神的旨意对于因信称义的人，人必须要从对于犹太人的命定才能完全明白。我再说一次，神的旨意不能脱开犹太人，所以要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把犹太人考虑在里面。如果一个福音一个救恩是没有犹太人的，对于神的旨意我们了解并不完全啊。我们平常讲神的旨意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是不是包括犹太人呢？还是犹太人之外外邦人中间，今天福音的时代新约开始了，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沉沦，而不借着律法所有人凭信心都可以得救，那么犹太人地位怎么办，犹太人怎么办呢啊。所以神的处理犹太人的方法就是对于神旨意的执行的一个原则啊。那这个我们慢慢以后再讲。那么最后第六个要点呢，就是神的旨意必须在犹太人身上贯彻，才能确保神在今天普世中间对于教会对于信徒的旨意也能实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讲到，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假如犹太人可以被弃绝，那么有什么理由证明教会不能被弃绝呢？所以今天对于犹太人的认识，神在他们身上所有工作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今天我们对于神在教会中间所执行的救恩那个问题啊。当然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关键是我们需要解释的啊，就是说在第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方面的研究多了以后呢，有一些学者就有一种整全的看法，而这个整全看法今天一般读罗马书的人也都慢慢在消化这些事情啊。那么所以这里提出来的问题跟挑战是什么呢？这个 我们必须整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释经学的问题，释经的问题，保罗解经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以上的第六点所直接引出来的。那么在明白神的拣选中间，以后我会再仔细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是他的自由，而不是他最完整的旨意的自由啊。神有绝对的自由来决定他的旨意，但神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用怜悯的态度来挽救或者说容忍许多在神看来必须严厉审判的事情啊。那么第三点呢，刚才我们讲的挑战呢，就是过去教会传统取代以色列人的观念呢，有它的盲点，我们需要来回应，就是说从九章十章十一章中间呢，看看时代论的说法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我刚才说到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其实这个 Carbot 啊说了一些很重要的拣选的观念。Carbot 当然我们说是 New Orthodox， 就是新正统派。他企图他自己是从可以说是从这个新派的神学家转成传统的神学家，所以他叫做新正统啊。他本来呢是自由派的学者，但是后来他在新约上面贡献，一般人把他归作New Orthodox， 他尽量恢复传统的时候一些 doctrine 的完整性。在这里他考虑到拣选的观念的时候呢，他提了一个新的观点，是以往的神学家没有提出来的。这个呢也跟基督耶稣是一切神旨意中心有很大的关键。一般我们讲神的拣选呢，多半从神的角度啊，神的自由意志拣选了人，或者人有没有蒙拣选，能不能得救，这两个观点来看的。一个是从上面来的，一个从我们自己的反应，就是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所以这里呢常常会产生一种冲突，而且我们也知道所谓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尼主义在这个点上有相当不同的见解。一个是从神绝对的旨意跟他自由意志来看，一个呢是从人有没有神所给予的即使是有限度自由能不能影响一个人救恩的决定啊。所以是从上面看从下面看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个 Bart 提出一个什么看法是新的呢？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像 Cranfield 呢就讲到这件事情，他提出来问题呢已经提了好多年了，在 Cranfield 写这本书是已经提出来三五十年、三十年，今天讲起来五十年、七十年都有了，可是似乎没有被人太注意。而等到 Carbot 一提出来的时候呢，哎，这个观点竟然是一个重要性的，我们会稀奇两千年来竟然很少人提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神是拣选者跟耶稣基督被拣选这个观点出发，就能够调和神的绝对意志跟人的自由，神的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仔细再想一想，慢慢再说。大体说来呢，拣选的神和被拣选的人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同时发生，所以呢神拣选耶稣基督这个观点一般在神学家来讲常常忽略了。神拣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人蒙拣选，这是两个两层的意志。意思就是说神拣选耶稣基督，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群体，就是教会被拣选，而教会被拣选同时也包括以色列人跟教会，所以在这里呢把时代的看法把它隔除了。而且既然是这样子，神拣选耶稣基督又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一个群体，我们不说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巴特的观点在这个群体里面也包括了犹太人，所以救恩先到了犹太人，但是也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可以说始终是神自古以来就有的想法，并不是以后临时出现的。那这个观点呢在以弗所书中间得到证明，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说神在创世以前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拣选，而因为有拣选的族类所以才有拣选的个人。在这个点上呢，一般人所说神拣选是拣选的 category，神拣选有信心的人，当然在这里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怎么有信心呢？是神所拣选的人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 self fulfilling 的一个逻辑。我再说一遍，巴提出来的观点，神拣选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怎么重要呢？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也拣选以色列，但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并不是所有他的后裔都被拣选，同样在以色列人身上，从保罗的观点，那些没有信心以色列人并不是真正蒙拣选的，反而是被弃绝的，而这个弃绝并不影响神拣选以色列人整体的说法啊。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会提到全家得救啊，那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什么意思？在保罗来讲的渔民得救，这两个意思在保罗来讲没有冲突。同样神拣选教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教会里面蒙拣选，有些人没有信心他不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观点呢，一个平行的看法，使我们明白神在旧约里面所有作为在新约里面原则还是一样。这个呢是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讲第九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这样一来就可以逃避或者说避开有些问题，神有没有拣选人沉沦的问题。神并不是拣选人沉沦，是拣选人得救，但在拣选中间预定中间，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没有得救啊。这个原则慢慢就看见在以色列身上这样，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是这样，但是神仍然能够说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仍然能够拣选以色列和所有以色列人，同样的神拣选教会和教会所有蒙恩的人。所以这个拣选的观念，拣选的群体，被拣选的群体必须包括新约和旧约全部的子民。那这个说法呢，是把教会的旨意放在以色列人最原初的旨意之上，也就是说神从创世以前是拣选教会，但这时代中间所显明的是叫我们先看见犹太人蒙拣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被拣选是为了整个的教会啊。亚伯拉罕之前没有人蒙拣选，所以没有教会的问题，等到在教会身上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代表了犹太人，也代表了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原则慢慢我要看。所以在保罗的神学中间，我上次提过，在基督里，因为保罗一再强调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拣选，不是个别的一个一个的拣选，而是在基督里面蒙拣选。这就是说当神拣选基督的时候，已经有在基督里的观念，他所拣选基督的时候，拣选这个人就在他里面得到了教会，也得到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步骤跟策略都是借着信心，但是神所拣选的旨意却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把巴特的思想讲得更完全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Cranfield 所写的书，还有呢冯英坤教授写的，也是根据 Cranfield 这个所得出来的巴特的理论来讲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企图消弭今天我们一个尖锐化的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尼主义中间一个比较和谐而且和缓的枢纽，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被拣选，他是被拣选的族类，在这个族类中间来说明神旨意。当然这也是跟我们以前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有关系的，在五章里面我们读到的亚当里面跟在基督里分别，那是我们兴起一个问题，就是当神拣选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是把有些亚当的族类已经抛弃了？因为在第五章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神从一人因着一人犯罪，然后讲过犯难道不如恩赐吗？所以在基督耶稣一个人的顺服里面得到的新造族类，而我们以为新造族类是小于亚当，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神拣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在里面可以蒙拣选，事实证明有些人他放弃了，因为他没有信心得着神本来要给他的东西。这也说明了神的救恩是普遍性的，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得救，愿意相信都可以得救，这是因为神拣选了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这个呢就可以对于加尔文跟亚米尼中间有个缓冲的余地啊，这个缓冲就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说到神的预知和预定有什么不一样。当我们讲到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的时候，我们没有限定哪些人是不被拣选的，这就是说明第五章里面讲的在基督里的范围不会比在亚当里小，因为 我们并没有意识，有些人不在亚，不在基督里，所以他有些人在亚当里，但是不在基督里。神的救恩计划本来拣选基督耶稣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样，所有的人在亚伯拉罕里面都可以蒙福，所有人在以色列民族里面都可以蒙福啊。这个观念呢，我们以后看到第九章十四节以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说法啊，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里说神拣选的问题啊，既然神拣选基督耶稣，并不是在亚当堕落之后啊，一般人都同意，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创世之前，耶稣基督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可以说在创造之前已经有了救赎的旨意。一般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所谓 Supernatural 的时候，所讨论的问题呢，就是救赎的计划是不是因为亚当堕落而产生的？意思就是说，当神造了亚当之后，本来不需要救赎计划，但是因为夏娃和亚当犯罪的结果，神临时改变主意。我说临时呢，重在时，不在零啊，不是暂时，而是时间的起头，在时间里面，神看见亚当的失败堕落，不能满足神在他身上所做创造的工作的时候，产生的救赎。当然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讲起来，神不是全能，也不是预知。所以一般人认为，我们也同意，在创造亚当以前，神已经知道亚当必然堕落，所以呢，已经准备了救恩。在创造之前，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被杀的羔羊，也可以说被杀的羔羊是创造的根基。这个观念呢，并非我们世人一般讲的这个 consequence 因果律的问题 ，causal consequence causal 这个一个 causal 啊，一个因果律的问题。所以，既然我们可以承认神拣选耶稣基督远在亚当堕落之前，啊，神不是亚当堕落才有基督耶稣的救赎。那既然这是一个，既然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决定，那我们就不能够说犹太人之后，犹太人失败之后，神设立教会作为补救，对不对？这是同一个逻辑。假如基督耶稣救赎不是亚当犯罪的这个 remedy 一个补救方法，那么教会也不能是以色列人失败之后的补救方法。如由是之故呢，以色列人跟教会蒙拣选，至少我们可以说并没有两个原则，一样的原则。那么因为这样情形，在基督耶稣有蒙拣选的犹太人，也有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的外邦人，拣选的原则是一样的，不过在时间的先后显明呢，先从犹太人开始。为了要说明这个真理呢，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亚伯拉罕蒙拣选的问题。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拣选，但是他说不是所有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凭应许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后裔有许许多多，至少包括以实玛利，以后又有基督拉所生的，而且包括夏甲所生的，都是亚伯拉罕后裔。但只有以撒是蒙应许所生的，蒙应许所生的，因为他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你要得的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唯一的真正的神的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不错，可是真正得着的只有蒙应许的那些，所以其他的不是算是亚伯拉罕后裔。那么这就是我说的，那这样说以撒所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拣选，其他没有蒙拣选吗？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在以撒之外，即使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即使是基督拉所生的后裔，他们若是凭着信心一样可以得到救恩，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这些观念呢，是给神的旨意跟拣选一个更扩大的可能性，因为不是一分二分法把有些人分出去就不再回头了，在二分法中间仍然有信心拣选的原则，一样可以得着，所以才有在旧约时候那些外邦人一样可以进到犹太人的国度，他们凭着割礼一样可以承受救恩，他们作为以色列人啊，外邦人入教入会，这是神所允许的。那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人，像最有名的，当他们征服耶利哥的时候，拉合一家 都是凭信心蒙拣选的人，而且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那些见证人中间啊，十二章、十一章、二十二章啊，十一章。那这些事情呢，当我们明白神拣选的原则，并无二致，我们可以接受这样说法。那么，另外除了亚伯拉罕呢，并行的以色列蒙拣选，以色列的后裔蒙拣选，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子呢？保罗说了，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招人的那一位啊。这就是说，神呼召人，他有信心，他能够有效的听见神的呼召，他就是在信心里面蒙神所拣选的人。那么当然，保罗讲到在乎招人的那位时候呢，他提到的一个话叫做怜悯。神怜悯人自由，并非神不受限制的他的旨意的自由。神旨意自由是完全独立的，但是神在执行的时候可以加上怜悯，而还在神完全的自由之内啊。这是保罗提出来一个问题啊。所以九章二十四节待会我们要看看神这个九章二十四节的问题呢，就是神不仅预定也呼召人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重要的观点。并且呢，到后来九章二十四节以后，保罗提出来何西阿书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讲到那里时候再会详细讲，今天不一定能讲到那里。那么我们可以先提呢，因为北国的特点，神没有说恢复，仅仅说恢复犹大啊，也就是说不是说整整这个以色列灭国之后只有犹大蒙拣选，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北国是已经失败，完全被神放弃了。而且事实上当他们归国的时候，只有南国犹大跟贝亚还有加上贝亚敏之派有些回到耶路撒冷的，而其他的十个支派不见了。那是不是说神已经放弃了北国呢？正好相反，因为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说，那不称为子民的要称为子民，本来不蒙爱的要蒙爱啊。罗路哈马，还有这个非我民也啊，就要成为我的子民啊。这个观念呢，在何西阿书里面呢，当然我们直接的感受，这段话怎么能应用在外邦人身上呢？保罗用在外邦人身上啊，这个呢，有些学者提出来，这个保罗引用何西阿书有没有错？因为那是对着北国说的，那北国不是以色列人吗？但是从保罗的观点来讲，或者有些学者体会到保罗的观点，就是说，当北国灭亡的时候，他为什么灭亡？因为他跟当地的人民已经混杂，不能再分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不是纯粹以色列血统，神尚且拣选他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神说：“算我的子民，算蒙怜悯的。”这个罗阿米本来是非我名也，现在要叫做阿米。事实上呢，神在这里已经包括了悔改的犹太人或者归回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同样在信心里面蒙拣选。所以这段的引用呢，我不晓得保罗是不是那么，是不是这些学者是不是完全明白保罗的意思。而保罗用这样例子说，他已经越过了这个传统对于以色列人独尊的看法，而认为在归回的子民中间的信心蒙拣选，而不是什么其他原因。这是因为神的怜悯，本来是不蒙怜悯罗路哈马，现在蒙了怜悯，这些归回人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所以在这些观念里面，在这些话里面呢，就看见神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定，已经拣选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拯救。那主要如果讲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的这个 consequence 啊，它的定位跟它的结果，假如你把它当作整全呢，以上我们所提的问题都有一个附着的点，可以看见神救赎的计划没有因为犹太人的失败才开始改变，早就是预定好，神早就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蒙拣选啊。当然保罗说我们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保罗提出九章、十章、十一章是必要的，而不是插入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难免对于神的旨意有怀疑。神的能力是不能保全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那么如果神不得不放弃以色列人，那我们有什么资格说神一定不放弃我们呢？那在这里又要加上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当以色列人失败，神对摩西说，我拣选你和你的后裔，可不可以这样做？对于神的话语来讲，神的应许来讲，并没有违背，因为他拣选亚伯拉罕后裔，而这个摩西也是亚伯拉罕后裔。他说我要把其他的人灭了，单单保留你的一家，可不可以啊？保罗说，摩西说不行，因为这样的外邦人要说神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埃及，带出埃及，带入迦南，所以把他们杀在旷野。其实如果神真的要这样做的话，神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神说这话是测验摩西，摩西他里面的 compassion， 他里面的怜悯，知道神的怜悯，所以他没有这样说，好，你拣选我，谢谢你，你把其他都灭了吧。这样一来，摩西就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是摩西，摩西是神所拣选，他是了解到他自己神的怜悯，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他说你要把这些都带进迦南来证明你的信实。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晓得保罗也深受摩西的影响。从摩西对神的认识，保罗可以说在这里认识了神的怜悯。这是为什么在九章、十章、十一章一个重要的字 keyword， 一个月字、标字，就是怜悯，神怜悯。神怜悯是在他拣选之外的恩典，因为拣选的时候人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神还有怜悯，宽容人，一直到真正有些人在被灭亡之前而看见信心的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不能分割的，而跟整个旧约有绝对的关系。旧约里面所有的一些例子成为对新约子民神做工的原则，没有改变啊。所以这是保罗所要设立的论点。那这些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这些一些议题啊。第九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一开始他带着极度的沉重的心情，而且相当重的负担，讲到这样的话啊。第九，我们因为这个是第九章呢，我们就说因为跟第八章连在一起呢，这前几个礼拜我们讲的罗马书上一版第八章讲完的哈，所以这里我们看看前面讲到的神的爱啊，这个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特别要注意这句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保罗一再说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如果我刚才说了犹太人被弃绝了，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教会不被弃绝。所以这里呢，当他讲到神的爱不改变，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办法，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呢，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呢，第九章问题就来了。他没有等到犹太人问，或者说罗马书读者问，他就已经先读到这个爱，这个神对于犹太人的，对于以色列人拣选和他的慈爱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第九章，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这句话呢，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他在希腊文保罗特别强调真话啊 ,Alexian,Alexian, Lego 就是我说真理，我说他特别强调真理，他不是说我说在基督里真理，因为如果他把 Lego 放在 Lego 放在前面 Lego at the end， 那就是我说，那就以后呢 and Christi and Christu 这个字放在 at the end 呢，还是放在 Lego 就不清楚了。保罗为了怕人误会，他并不是说我说在基督里的真理，因为前面他提到在基督里的爱，所以说现在呢把它倒过来讲真理，我是在基督里说的。这个他说话的时候是在基督里考虑自己蒙恩的地位，所以他不说话不说谎是因为在基督里，他并不是说在基督里有那么真理，而是讲的他说话是讲的真实情形。这个阿拉斯耶呢，我说真话，他并不是说在传递在基督里真理，所以我说真话并不谎言，这连在一起的。他没有意思说我说在基督里的真理，他是说我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我在基督里啊，所以这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在基督里，我不能不说真话，这个真的 不是真理，是保罗真实的感情的流露。他并不说谎，这句话是个加强语气，所以有三重的加强语气，两重加强语气。一个是讲到我传讲真理，我讲真话，然后呢，并不谎言，这是加强语气，而特别强调他在基督里。所以呢，他提出来他的讲的真话，这个真话是在一种感情上的话，然后他再加上一句话，所以我说三重的加强，为什么呢？他说有我的良心啊，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是吧？这里面呢有相当的讲究，这个有良心这个做见证，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做见证的都同做见证啊 ，soon maturing maturity 啊，我们讲 mature matter 就是见证的意思，见证人 soon。就是同作见证，什么同作见证呢？良心 Synodicism 这个是良心 Conscience、啊、良心呢就是我跟同意、啊、这个里面的一个感觉，这个叫良心。那么良心同作见证，这里有两个同，一个是什么叫良心，就是我里面最深处我的认同，然后呢这个良心跟我做见证，那你说不是一个吗？不是，这里加上一句话，有被圣灵感动。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良心若是没有被圣灵洗净以前，他的感觉是自己的感觉，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但是保罗特别提到他的良心是在圣灵的洁净之后的感觉，所以他说我的良心在圣灵里面跟我同作见证。所以这句话保罗讲的真理好多层的意思，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良心已经被圣灵洁净跟我一同见证、啊、当然同作见证这个字呢，十足是旧约的意思，因为旧约里面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一个人见证不算，两个人见证就不能造假、啊、所以呢两个人见证这里特别的意思，良心跟我同作见证。当然良心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圣灵也是这座见证、啊、你要说三个也可以。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保罗一再的强调他讲的是真的感觉，我要跟你们讲我心里真正的感受。什么感受呢？他就说了，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底下这话我们慢慢再看啊，他的伤痛，他要做见证，要跟读者讲他里面真实的感受。当他把旧约的思想讲得那么完全的时候，他想到他弟兄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一般人呢根据这节以为是一个插出去的这个括弧，事实上你读完之后就知道他不是，可是那个插出去的点呢，这个分出去的点实在是保罗里面的感受，这是没有错的。保罗不光是跟你讲道理，他就在讲道理的时候讲到他这个人自己本人感情的问题，他不能割舍跟他弟兄本国的同胞是骨肉之亲的关系啊。这里忧愁 lupe 啊，跟伤痛oduni 这两个字呢，一般说起来似乎是加强而已，但是有些人严格的分呢，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伤痛呢是外面的，忧愁是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身心都有压力，他里面的痛苦。当他明白以色列人没有凭着信心来得着神的公义，他里面非常难过啊。那么第九节，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是连起来的啊。我说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第一节说我跟你们讲我真实情形，我讲真话不讲假话啊，我非常伤痛。为什么？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底下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厌倦。这句话呢有点讲究了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文的翻译呢，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个我也愿意呢，放在最后面，这个似乎不是原来希腊文的次序。希腊文次序什么呢？我也愿意这个字啊， Hooksume 这个字它是放在前面 Hooksume God， 他说因为我愿意什么呢，我是为了我弟兄呢，他说因为我里面呢，他说我说真话呢，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是伤痛，因为我愿意。那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我愿意什么呢？啊，中文译出来译作我也愿意放在后面。可是如果我也愿意放在前面的话，事实上这个翻译呢可以有不同的考虑。这个字 Hooksume 这个字呢，有一点意思是祷告或者希望的意思，所以翻成愿意并不是太错。但是呢，假如你把它领会成祷告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就很强烈。他祷告，祈求祷告，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用的字的动词是过去不定的完成式，过去的不完成式，讲错了，过去的不完成式是一个陈述句。所以这里面从文法来看有四种可能性，一个呢表示他过去，强调过去，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什么呢？祷告自己成为咒诅。那这个呢有点奇怪啊。那为什么咒诅我再解释啊。另外一个说法呢，他说明一种企图而没有真正去做，他一直想要祷告，他过去就想要祷告，所以是过去式，但是不完成式呢因为他没有这样祷告。那么这个也很奇怪，那么既然这样，那讲的干什么？所以呢第三个跟第四个可能性解释，因为是不完成式，所以表示一种可能实现的现在式，我现在正在祷告，但是呢我知道它不一定实现，可能实现可能不实现，没有把握，所以可以分作但愿。第四种说法呢更准确，说但愿这个字用法就是用在但愿用在祷告上面，但是明明知道这个祷告不会被垂听。我自己个人认为呢，这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意思就是说保罗呢心里实在伤痛，我真是愿意自己成为咒诅。什么意思？我真是愿意自己成为咒诅，但是我知道不可能。这样说起来呢，在真理上就没有问题。而且刚才我提到出埃及记33章，保罗一定是非常受到摩西的例子影响，在那里当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发那烈怒要把以色列人都灭绝的时候，摩西在那里代祷。所以我们可以说前有摩西后有保罗，同样的，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重大错误而哀伤痛苦祷告的时候呢，他摩西说求你涂抹我的名字，不要我的名字，你拯救这些百姓啊。出埃及记这段呢是非常动容的一个记载啊。那这个32章里面讲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啊。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点，他说不下去了，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我们看看这段话跟摩西讲的话跟保罗讲的像不像。保罗说我宁愿受咒诅，你把我当作咒诅吧，这些话是这样来的。那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那当然这里有一个真理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把名字涂抹？从这句话本身来讲似乎可以，而且神的旨意似乎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34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他们前面引路啊，这是我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这些话呢，摩西在那里祷告啊，那这里呢神也说要带摩西和他的百姓和他的子民和他的子孙进去，但是不要带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所以这里呢33章里面神的话啊，这个 OK 这个呢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里啊，耶和华说，我要显我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呢，我们也看见也是保罗特别用的一句话。换句话说，在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历史上犯罪的问题。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怎么样得罪神，他把这个拿来比作以色列人这个整体上失败而被神弃绝，他想到同样问题，所以他去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就可以了解到保罗这样说的原因。刚才我们说这一字意思Luxomain 这个字啊，是一种但愿而知道不可能发生事情。所以这里呢，保罗说，我呢但愿能够祷告，我巴不得啊成为咒诅。那这句话什么叫成为咒诅呢？咒诅这个字其实在当时希腊人的用法，一个很明确表示是一种牺牲的意思。当外邦人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那个叫做牺牲。为什么？是要挽惜挽回神的愤怒啊，诸神的愤怒。所以呢，保罗说把我当作这种咒诅，把我献上而可以挽回神的愤怒啊。他用这个意思来说到为什么。他说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巴不得我自己为我的弟兄，为了我骨肉之亲，巴不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那这个话呢，保罗表达了强烈的负担啊。他又明明知道这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前面第八章明明讲不可能与基督来隔绝，他已经前面明明讲了不可能与基督来隔绝，怎么讲我可以成为咒诅被牺牲的，来挽回以色列人弟兄，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命运，而自己与基督隔绝呢？不可能的。这个咒诅这个字 Anathema 啊，这个在新约里面常常用咒诅这个字啊。这个若有人不爱主，他是可咒可诅。保罗也一再用这个字 Anathema。 那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 Chrysostom 啊，叙述多摩对于这个保罗的评价，他就想，保罗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这个呢我读给大家听啊，在这个 Cranfield 里面引用了 Chrysostom 讲的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趣的历史名言啊，我就读给大家听啊。这段话讲得很好，他说保罗你在讲什么，647页。他说啊，这段话呢也是很多释经的学者用的。保罗你是什么意思啊？被隔绝离开基督吗？离开你所爱的，离开他，没有任何国度或地域，没有可见的事或想象的事，没有其他这么大的事能叫你与他隔绝的那一位吗？你现在真的是祷告求被咒诅被隔绝离开他吗？你想想看保罗用的字啊，我巴不得祷告成为咒诅与基督离开，当然目的是挽回以色列人，作为平息神的愤怒。但是 Chrysostom 写说的，可能吗？你真的这样祷告吗？当然这些的评语格外显出保罗的深重的痛苦。他对于福音的认识这么透彻，而看见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律法，只凭着行为求，产生极大痛苦。那这一段交代完了以后呢，当然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保罗底下说了，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那这些话呢保罗一连串说出来，他的重点都在一个动词，一个不及物动词，就是是啊 esteem， I see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有什么力量呢？ 一连串保罗提出来以色列一个独特的地位，是以色列是有特权的，这个特权是承受救恩特权。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第一点他是以色列人，第二他说他们是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儿子呢，到第八章提到是次子的名分，能够继承产业的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个底下我们一样一样讲什么叫都是他们的。而且是说，他说而且说列祖就是他们列，他们是列祖的，列祖是他们的。又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那这就是刚才我说基督不能跟神对犹太人的应许分开啊。那我们一个说什么叫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是讲到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抓，以色列是神的君王，所以当雅各改名之后他们所得的是君尊的地位，以色列整个的名字。那么当 以后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在那里建国的时候，这个国度其实刚开始以色列是一个统一的名字，可是到了所罗门之后，当他经过几个这个联合的王国啊，没有分以前就是指的是扫罗，扫罗说以色列这个国度称作以色列，大卫的时候也称作以色列，所罗门也称作以色列，所罗门之后国度一分为二，北国和南国，南国反而叫做犹大。当然在南国取名犹大的时候，因为北面并没有一个像犹大这样统治者，并没有一个犹大支派很明显统治者，反倒是以法莲族，以法莲族是约瑟的子孙，那里我说的是耶罗伯安，所以他并没有用直接用以法莲名字，虽然以后北国也用以法莲，但是呢仍然保留以色列，而单单把南面的国家称作犹大，这个蛮特别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名字被北国继承，而南国特别称作犹大，因为犹大是代表大卫家蒙拣选。当然可能在当初这样命名的时候有这样意思，放弃了以色列，而真正犹大是神所拣选弥赛亚的国度啊。这个呢我们看看以后呢再明白它的改变，并不完全是这样。那么等到以色列被灭之后，这个以色列的名字呢开始被南国用，而等到灭国之后特别讲到以色列，是暗示神还要复国，表明他并没有弃绝兄弟之情。犹大和以色列，尤其在以色列，尤其在以西结说里面说两国要合成一个，而仍然恢复以色列的名字。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名字又变成通指以色列和犹大，特别在讲到恢复的时候指明神的应许对于以色列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以色列不是犹大。我们说过救恩从犹大出来，而且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是用犹大这个字。犹大跟以色列虽然是指的同一般不一样的子民，但以色列当然大过犹大啊。以色列指南北两国都算里面，犹大只能指南国，北国不叫犹大啊。所以以色列是概括了指的所有神所拣选的，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保罗说啊。那第二个他说次子的名分，这个次子的名分我们上次在第八章里面已经讲了啊，这个继承产业，而神对于以色列应许要把国度给他们，继承的产业就是继承从亚伯拉罕以后以来所有的国度。亚伯拉罕称作多国的父，亚伯兰啊，亚伯拉罕呢称作高大的父亲啊，这个多国的父。所以呢国度从亚伯拉罕出来，他所继承的，以色列人所继承的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约，所以这里有一个世子的问题，谁可以继承产业。亚伯拉罕就是以撒，以撒是雅各，雅各就是整个以色列。 他又说到荣耀啊，这一段呢，荣耀、诸约、律法，这个礼仪、应许，每个字前面都有一个 kai，and，and，and。kai 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仅这样，不仅他们是子，还有什么？还有荣耀。Doxa 是荣耀啊！今天我们在聚会上 ，doxology 是根据 doxa 来的，荣耀颂啊，尊荣神，荣耀颂。那荣耀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什么意思？因为这里说到神特别的显现，在犹太人的观点，以色列人说法里面呢，荣耀和能力是同义字，几乎同义字。荣耀这个字 ，kabad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指一种重量，有分量。什么叫荣耀？有分量。那什么最有分量？神最有分量，神最重。所以神的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给以色列人一个特权。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用他的同在证明他自己的怜悯、拣选和恩典，这是以色列人说到神这种这个特别的显现 ，Shekinah glory， 神烟云同在的显现，在旧约里面多次出现。所以摩西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临在他们中间，神的临在这种荣耀是以色列人独特的。所以这里提到 ，Kai he doxa e doxa。又讲到诸约 ，Dsekai，Dsekai， 这个呢，有些人把它当作单数，有些人一般的经文的这个版本都多数，所以指的如果单数的话，当然指的十条诫命、西乃的约。事实上，当他用多数的时候，是指的从亚伯拉罕以来所承受的约，一直讲到后来大卫的约，都是单独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这个诸约啊，多数又讲到律法，律法的制定啊，当然这个律法也是多数的，除了摩西所颁布十条诫命之外，这个约也是律法。两者不一样在哪里呢？约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保证，但是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遵行的要求。这个两个约跟律法是有相互的关系啊，约是神启示立约给以色列百姓说这样啊，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律法呢说你们要遵行神的约，一定要遵行我的话语啊。这个约书亚记最清楚，律法说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因为这个神给以色列百姓约，要他们遵守律法的要求啊。又讲到礼仪，礼仪这个字呢，应该是翻作敬拜 ，Latoria。Latoria 这个字呢超过礼仪，因为这个字代表敬拜。这个敬拜呢当然是礼仪，这个礼仪主要是指献祭，但是这个敬拜不只是献祭，祷告也是敬拜啊，安息日守安息日也是敬拜，并不是去祭坛献祭才是真正的礼仪。所以一切宗教活动都包括在这个 Latoria 这个字里面。And 又加上应许，神有诸般的应许在他们中间，这个神的应许对以色列人许许多多。保罗说神的应许有很多，但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应许，总是是的。所以这里呢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独特的恩典和一个特别地位，讲到荣耀，讲到诸约，讲到律法，讲到敬拜，讲到应许，又说什么呢？都是他们的，这些都是他们的。所以犹太人的应许，犹太人特别点前面讲是以色列人有儿子名分，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又说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也就是说从传承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得的列祖一切关于列祖的应许都在他们身上，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并不是其他列祖。然后呢又说到按肉身说基督，按肉体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 按着肉身说的基督也说他们出来的。所以刚才我说到旧恩跟以色列人是不能分家的。不仅这样，他说呢又加上一句话，第五节底下一句话，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底下呢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句话呢产生许多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因为这句话中文的翻译啊，跟很多英文的版本其他版本这样翻，他说什么呢？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这句话是形容什么？中文的翻译就应该是形容基督。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最明确一处讲到基督是神。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很少用这样的话，其他新约作者几乎也没有直接说到基督是神，而这节经文是最最直接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这个荣颂啊 Doxology 这个荣颂在保罗来讲是很少用的，所以一般人说呢怎么理解这句话？那当然如果要把这个希腊文读出来呢，把大家吓到也不好。可是我提到一个事情，这个 Thea 这个字，这个关键字出现在中间，也就是说呢他是在 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句话有不同的解法，可以说是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是永远可称颂的啊。那这个呢，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永远可称颂的，还是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个当中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呢有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这一整段话整个是指的基督啊。那么到底 Thea 这个字放在前面来解释跟放在后面解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还有考虑。第二种说法呢，这一段是单独的，跟以上所说基督没有关系，这一段忽然出来是一种指着神的称颂，所以呢他说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要这样翻译。这就是我说这个 Thea 这个字放在中间呢，可以翻成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那照着字的排法呢，万有之上的神永远可称颂的，阿们。所以怎么理解呢？如果指的是神单独说的话，那就神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这单独一句话。第三种呢看法呢，是再推回去跟整个属于他们的这个观点连起来，连神也是他们的神，不仅是列祖他们的祖宗，连神也是他们的神，以色列的地位啊。那这样说法呢就在诗经上面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加尔文呢，他是坚决相信这句话指的是基督，他认为呢这是基督神性的明白的述说，所以任何人想要把这句话更改移动呢，他都非常反对，他用的话也很强烈啊。这个加尔文怎么说？加尔文在这里呢这个用的字啊，他说啊，加尔文对这个阐释极为有利，他说的，为了要将基督神性这个清楚的见证夺去啊，而将这个子句与上下文其余部分分开，是企图在充满光明之处剃到黑暗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赏赐。他用的话很强烈，因为这里呢是整本新约，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对于基督神性一个最直接的陈述，所以他说任何人呢为了要将基督神性这个清楚的见证夺去，当然很多人并不是要把这个夺去啊，但是一改动之后呢就有余地可能说基督不是神，任何人或任何说法要把基督神性这部分夺去，这个见证夺去，而将这个子句与上下文其余的部分分开，是企图在充满光明之处剃到黑暗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赏赐。这个呢是加尔文的说法。 当然 Cranfield 个人是赞成这只是基督说的啊，我想大部分学者都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在解经上面到底直接说的他是神还是神在万有之上是可称颂的阿们分开还有一些专家意见，当然能够提出这样见解也不是很荒谬或者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啊，也都相当有学问的学者啊。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很有限，我本来是希望把九章六节的二十九节一讲完，但事实上不可能，我这边呢只是把九章六节的二十九节我们做一个先大概的说明，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来看啊，再来看。那我们把这个不如读一下好吧，因为不能够讲得清楚呢，把大纲先说出来啊。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能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不是，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的定义的，也不在乎的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他的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度的完结。又说，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个第四节的这样，我们慢慢在第四段这样，我们再分开慢慢说。前面明显分成三个问题，到第四个问题才有答案。那我们先说前面三个问题，因为从语气来讲，从辩论来讲，从真理来讲，这三个问题连在一起的。基本的问题，第六节说什么？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呢？或者说有没有失败呢？保罗说没有，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失败啊，这是第一个命题。但是又延伸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啊，这个是在十四节，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又回答，断乎没有，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公平不公平牵扯到神的怜悯，神有怜悯的自由。那这样又生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旨意呢？保罗答案，你是谁啊？我们有资格向神抗议，向神犟嘴吗？所以二十二节，倘若这一段呢是一个关键，倘若这样发生了，这个倘若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保罗似乎没有个答案。倘若那用的是窑匠的例子， 那从姚家的例子来说呢，那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抗拒。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个整个的分辨呢，我们要了解他怎么说的。罗马书的读者是谁？是这些蒙受救恩的人。所以在蒙受救恩来讲，对于神的公平跟那些没有蒙受救恩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公平可能是不一样看法。尤其是犹太人，他们从旧约的话里面，先知的话里面，从来没有办法觉得神是不公平的。说这话怎么说？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是蒙爱的，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神没有对待他们不公平。但是对那些没有蒙救赎的人，有没有公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因为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完全陈述于逻辑，而是陈述于他在感情上面一种对神旨意的完全接受而产生一种伤痛。这个伤痛产生了，从神的怜悯里面保罗了解到他自己的不配，跟没有办法向神抗议。这个立场是许多解经者不敢碰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西方的解经多半是纯理性的，他们要站在完全客观立场来看神公平不公平。但我个人自己读罗马书的时候，似乎没有办法完全赞同这些解经者的意见，不能够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立场来了解到神是不是公平，而需要从一种主观的感性的说法，从神的公平的地方来看他怎么对待我们。所以公平之外还有怜悯，怜悯是不是公平呢？大家都知道一提到怜悯就不是公平，但是似乎保罗的意思在这里，神并没有不公平，不过在公平之外再加上怜悯。这个呢，从小孩子比方更容易，两个孩子说妈妈不公平，为什么？偏心。谁有没有偏心呢？我们不说偏心，说神怜悯，本来是应当灭亡的，本来应当不能接受神的恩典的，但神怜悯，怜悯结果叫他忍耐，忍耐了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怜悯中间得到神的救赎，得到神的恩典啊。所以关于这些呢，今天我没办法详细讲，我就提出这三个问题，跟最后连带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啊，第四，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是保罗真正的答案。那些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义。这一点回到罗马书整个的主题，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的问题，如果不是前面已经详细讲到，用八章时间讲，保罗不会立刻回到这段啊，因为我们明白因信称义问题，所以神没有不公平，因为神仍然是因信称义的原则拣选了许许多多人，而这些人领受了神的恩典是出于他的怜悯，所以这里呢就不再有公义的问题，公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啊。所以我再说，这里不完全是从逻辑的角度看的，而从一种非常主观的感性的角度，又因为明白神的救法至始没有改变因信称义，所以神是公平的，因为因信称义神一贯做法就没有不公平啊。今天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为止。